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今天已经是第15次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5节。提摩太后书二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要把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也是原来的意思、神的意思、属灵的意思来分解真理的道。因为现在一般的社会的异端邪说的兴起呢，都是因为他们利用圣经，用私义，就是自己的一个意思，完全是仁义的，这个叫强解，就是很勉强的、很不讲理的，把圣经当作一种工具的利用的，这样的解释圣经，这是很可怕的。今天异端的横行，就是因为把圣经用私义强来辩解，造成今天众说纷纭，大家你说你的是真道，他说他的是真道，以至于已经真假莫名了。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谈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比较的功夫，因为你读一段圣经，你会联想起来别处所谈的这样的经句，你就把它上下左右前后都可以拿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含义了。所以这个比较是很重要的，它跟私义、仁义是不要混在一起的，因为比较的问题很重要、很要紧的。我们举个例，比方彼得后书一章20节这么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义解说的。从前我们常把私义解释成自己的意思，可是实际上去想呢，这个说法呢也不一定很妥当。为什么呢？因为解释圣经啊，一定要自己用脑子去想啊，去来回的思索呀。如果没有自己去看圣经把它解出来，那怎么能够有亮光呢？所以这个解释呢不一定是这么狭窄的。又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国不能一日而生，民不能一时而产。如果没用脑子仔细去想呢，你怎么能够想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呢？因为这是一个路线，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所以呢，后边就跟着思想到忍耐等候这样的功课了。所以私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这里有两个他，一个是人的他，一个是圣经本身的他。然而为什么圣经本身的他是私义呢？如果只有这一节圣经的话，没有别处还有一节的圣经，这样的叫做私义。因为私义是指着他本身，各位要明白这件事情，这很重要啊。我们把这个私义弄清楚了以后，就减少你的误解。以赛亚书28章13节他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 被缠住。什么叫思义呢？只有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别处找不到另一处相同的圣经来讲它，这个叫思义。所以已经解经就是这一节圣经还有别处圣经可以对照的，用这句话来解释那就已经够明白了。例如敌基督是不是只有约翰一书二书讲到，而别处找不到敌基督呢？不是的，那有很多。如果只有约翰一书二书讲敌基督，而别处找不到敌基督，那这个叫思义。我们今天要当心的一件事情是，读经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断章取义，否则异端就会由此而产生了。思义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得来，就是用经对经。在这儿看到一段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有一段圣经来跟它比较，用经解经是正确的。就像前面提过的，西安不娶劳就生产，不疼痛就生出男孩，这是指盖圣殿的时候，他们打铁没有铁的声音，敲石头没有石头的声音，这怎么会没有声音呢？您想了，因为这是神在工作，不是人在工作，是神工而不是人工。打铁的声音，敲石头的声音，这一种不是真正神所要的声音。真正神的工不是在人手里头。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来对照那一段圣经，就更加清楚明白。圣经里面重复的情形是有的，并不是没有啊，但是圣经的重复有一个最主要的意思在其中。比方说马太福音14章是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人吃饱，15章呢是七个饼和几条小鱼给4000人吃饱。这里的五饼二鱼怎么解释？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又如何解释？有的人读到这儿就会有很多的思想，但是我们只用两个字来解释也就是够了。什么呢？就是祝福二字。祝福，因为问题不在多少几个饼几个鱼，乃是没有在主的手里被主祝福。如果在主的手里被主祝福，就算是少也会变多，平常的也会变成非常的。所以如果有主的祝福，他做了结果是好的，如果没有主的祝福，即使他做了结果仍然是失败的。从这两节的经文可以看出来，问题不在于饼的多少，是在于是不是有主的祝福。不在乎神学的头脑多大，还是神学的头脑小，而是在于有没有主的祝福在其中。只要交在主的手里，主就祝福，有祝福就好，没有祝福就不好。祝福的问题是很稀奇的啦，是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清楚的。怎么说呢？提到我这个多年前的大肠肿瘤啊，我现在仍然是活着还能动，这就是祝福。跑到南京东路去，神说这块土地去盖礼拜堂，结果就有了南京东路礼拜堂。那个时候学生告诉我，他们教授带领他们那一班法律系的同学一起在研究有关南京东路礼拜堂这个问题。因为那个礼拜堂后来又盖上楼了，这里有纠纷，90%的人都说礼拜堂是没有办法能够赢得了这块教堂的地方。可是南京东路礼拜堂最后审判是赢了，我们说 这是神的祝福。所以这里我用比较，不管五个饼七个饼，即使是七十个饼四千人也不够，但只要有神的祝福，少也会变多，有神的祝福，人就会得到满足的，如果没有神的祝福都不可能。所以比较很重要，我们把它拿来，经过比较思想就出来了。所以私意的问题，我们往后不要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读一处圣经呢，要找别处来做一个比较，这一点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异端呢，就是由断章取义来的，多有比较就少有私意。例如启示录十九章讲到，口里面出了两刃的利剑。如果单单你就专心一意的在这研究这几个字儿啊，这书又口出利剑，那变成什么呢？变成这种像中国的风声版的小说了，很多都是口出利剑的。所以我们还得去看别处是不是也有呢？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由这儿就可以得到，口出利剑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神的道。这个两刃的利剑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那你念到这儿，那就更容易解释刚才那个口里出了两刃的利剑，那就到这儿也就清楚了。如果只有那个地方的圣经，没有别处的经文可以对照，我们就像这个乡下人，这老太太常说，哎呀，这个我们的主啊实在厉害，口里头可以吐出一把利剑把敌人给杀了。那听起来就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跟封神榜差不多呢？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当心，多有比较就少有私意，没有比较就多有私意。好像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可以拿来比较，没有但以理书就没有启示录，但是拿启示录去对照但以理书就更清楚了。但以理书七章九章是讲到主来的事情，而启示录这是从六章到十九章，用这么多的章把主来的程序跟发生的事情统统写了出来，那就更清楚了。四福音书呢也可以拿来做比较，有些事情并不是每一本福音书都提到的，例如五饼二鱼四福音都提到了，而且饼跟鱼的事情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两本书都提过两次，所以一共提了六次。又好像马太福音没有提到主升天，只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为止。马可福音说主升天，路加福音也讲主升天，但又加了一项圣灵降临。约翰福音是不提主升天，只说主耶稣回来。四福音最末的记载都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在地上继续做王，何必讲他升天呢？马可福音讲他是主的仆人，所以讲主升天，因为他要回到父那里去。路加福音讲的是主的荣耀，所以讲主升天，并且讲圣灵降临。荣耀有两个，已经荣耀，还有就是还要荣耀。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已经荣耀过去，还要荣耀现在。过去是主做的，现在是我们做的，我们做的就是圣灵做的，因为是圣灵用我们来做。 所以一个是主荣耀他，一个是圣灵荣耀他。主荣耀他需要身体，这是玛利亚预备身体，而圣灵荣耀他也需要身体，这是我们给圣灵预备身体。这个比较在这儿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讲圣灵降临。约翰福音说，主仍旧在天，仍旧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不说升天。这些都是要经过比较才能看得出来的。所以说旧约可以比较，新约也可以比较。前面有提到创世纪一章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的比较，可以看出创世纪中有的，启示录也有一些个真道，借着这个方法可以把它比较出来。所以比较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去应用它，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很多的真理。旧约跟新约来比较，旧约的帐幕就是圣殿，为什么用帐幕？因为旷野居住没有一定的地方。那么圣殿呢，在迦南的锡安山，迦南是个固定的所在，所以不必要帐幕。因此呢，帐幕就是圣殿，圣殿就是帐幕，这两个不能够分开的。新约里头说，你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就把它建立起来。这里也是讲到殿，所以一直到新约我们就看见这个殿不是讲建筑的殿，而是身体的殿，这个就进步了。从帐幕到圣殿再到身体到新约，就把这个道就讲清楚了。所以现在讲到的就说圣殿是人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犹太人的壮丁啊，一年三次要到圣殿去朝见神，一直到今天从圣殿进不到身体之后，我们是天天会朝见神，随时随地都会朝见神，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一定要这样做比较才会进步，不然的话你的观念里面教会还是一个物质的礼拜堂。今天有的教派还以为教会还是一个物质的礼拜堂，所以思想应该要变化，从帐幕到圣殿再到身体。到了新约我们就不必一年三次去朝圣，今天我们的殿这根本就在我们的心中。圣殿要圣洁，就是我这个人要圣洁。新约里头一步一步的教导，为什么不在旧约里头教导呢？因为时候没到，教导人他也不懂，所以就一步一步的用帐幕，用所罗门圣殿来教导，以后再用耶稣的口来教导。今天的圣殿根本就是人，人就是圣殿，这个思想一定要从老旧的神学里边脱开。今天老旧的神学还在那儿说圣殿就是礼拜堂呢。保罗借着先知这样讲话，殿就是你的身体，保罗很直接了当的就解了出来了。现代的人常常会到庙里去拜神，而今天基督教也拜神，他们到礼拜堂拜神，所以可以看见每年到了圣诞节人就多得不得了，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平时不拜神，耶稣生日总要拜一下咯，所以圣诞节就来了，这是多么错误的一个观念。可是到今天还是没办法给它扭转过来，因为人的思想是一个物质的思想，盼望这一点 我们做传道人的，要经过比较，能够更加明白的向我们的会众传播出去。读圣经要比较，像诗篇里头，心中向往西安大道，这人是有福的。以及如果心中要去建造这样的教会，这个人是有福气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一生很有福气，无论做什么都受神的祝福。我有病，神医治；我穷苦，神让我们一家温饱，这是福气啊。后来我就想到，我不能一直在一个教会里边再拖下去，我应该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我就跟人家借钱买了一个房子。后来知道有一个宣道的一个机关呢，没有办公的地方，我就把我那个房子呢奉献出来，结果我自己在当时就没有一个可住的地方。可是我心中当时想西安大道，想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我有一点钱能做一点事，我自己觉得有福气。因此这个真理大家一定要懂，不懂的话就变成西安的瞎子，懂了以后不去行，会变成西安的瘸子。所以大卫要赶瞎子赶瘸子，因为他们是拦阻人建造西安的，这件事情是关键很大，这也是从比较里边得来的。在约书亚第一章八节有这样的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诗篇一篇二节也有这样的说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此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摆在心里，昼夜思想，人常常默想就得圣经的思想，读的时候默想，不读的时候也默想。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体贴圣灵是指圣灵的思想，原文有思念圣灵，且有一个圣灵的思念，不只是关注灵，而且是灵关注我们，才使思想一转就转到神的话上去了。默想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读经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我们经常的思想，经常思想神的话，不读的时候也思想神的话，把它养成一种习惯。不管你是在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都是利用时间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不管到哪儿，总是离不开思想圣经的话。这种默想要养成习惯，而圣经一定要背诵，否则就无从想起。好像以赛亚书中提到，神要把我们磨成快刀，磨成袋子里的剑，刀就是神的话。我们用神的话阅历人，才能够把人的骨头骨髓都剖开。这个箭，射箭的箭，在诗篇四十五篇五节是这样说，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箭是预表权柄和能力，保罗有权柄，可以叫婢女身上的鬼出来。这就是默想，因为默想得到了一个解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仍然要继续谈怎样读圣经。 我是孟平，谢谢收听，下次再会。